勇士兴起，
罗文辉声演福斯特，
林涛声演肯特。
有人说苦尽甘来，但是事情不一定是那么简单。大卫王遭遇过艰难，他曾经说，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大卫王是一个强大的勇士，曾经杀死狮子、熊，甚至巨人哥利亚。但是很明显呢，即使是属神的伟人也有艰难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的时候，应该怎样应对呢？欢迎来到勇士兴起，我们是福斯特和肯特。事实是，即使是弟兄也会遇到工作、妻子、孩子和生活似乎失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大卫那样不如飞去。今天我们要探讨近前的弟兄怎样应对生活的压力。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男人中的男人，但是在这里呢，脆弱的大卫却说，我希望我能退出。
大卫没有放弃，后来他成为了君王，这表明生活可能很艰难，但衡量弟兄的真正标准是在危机中转向神的能力。
我想起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是的，这节经文鼓励我们去找神做正确的事。
说的时候容易，但是做的时候就很难啊。
绝对是的。我想到了一对在婚姻中遇到了重大问题的基督徒夫妇，他们的名字是卡罗和凯文。他们有肌肤之亲的困难，婚前他们一直保持纯洁，但在新婚之夜，凯文发现卡罗像胎儿般蜷缩起来，捂着头抽泣着。那时凯文才知道，卡罗的哥哥在高中时曾经对他性虐待。
啊，天哪！
结婚头十年，他们都是面对重大的挑战。卡罗履行妻子的职责，却讨厌亲密的行为，也因此怨恨丈夫。
我没办法想象啊。
他们结婚二十年，有四个孩子，凯文失去了跟妻子保持正常性关系的希望。每次性行为之后，妻子会狠狠地盯着他，或者是生气好几天。
但是你说卡罗曾经受到性虐待。
是的，所以他的行为是有原因的。凯文方面呢，他的父亲严厉，没有爱心，又不断斥责他，所以凯文对批评真的很敏感。卡罗用攻击凯文来回应自己的受伤，却在不知不觉中攻击丈夫的旧伤口。凯文不会离婚，因为违背了基督教的信仰，他没有外遇，而且在他还小的时候，父亲跟秘书有染，抛弃了家人，于是凯文绝望，陷入抑郁。那么问题是，如果你是凯文，你会做什么呢？
很困难啊，因为卡罗没有报复的心，他的敌意是有原因的。我想我会寻求辅导，找牧师或者专业的咨询师。
他们确实见过一些咨询师，但是呢，几乎呢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啊。甚至有人告诉凯文，他应该提出离婚。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站稳在经文上，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基本上说，去找神做正确的事。
我百分之百同意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所说的，去找神，并且做正确的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正确的事呢？
凯文寻找教会中一个近前弟兄的帮助，这个弟兄帮助他们找到可靠的资源。今天凯文和卡罗仍然在一起，而且关系比以前更好。
所以要坚持寻找荣耀神和基于圣经的帮助。
是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说，所以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不过试炼不会变得容易啊，我们在凯文的试炼中就看到了。
是的，但神的计划是试炼会对我们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为了改变我们品格或价值观，痛苦是必要的。就好比凯文和卡罗的例子，他们在婚姻中性行为有问题，这对大多数男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也可能是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或者孩子呢走向犯罪之路，或者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甚至教会生活出了问题。生活不总是公平的，但是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我知道有时候男性包括弟兄会通过苦读啊、酗酒、吸毒、色情片或者是外遇来应对压力，但是我们不可以用肉体回应灵的问题。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两件事，我们在属灵征战中，而神呢是帮助我们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他写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写着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撒旦会利用一切来挑战你。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朋友，你可能正在经历极度的痛苦，你感到孤独，厌倦了做正确的事，想退出，但要振作，聚焦在主的身上。因为第十节说到，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记住，神呼召你在你所处的环境里侍奉他。还有第十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他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这些经文太鼓舞人心了。当我们受试探想着要退出的时候呢，或者当我们让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占据主导的地位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两件事。我们已经把目光从神的身上移开，或者呢将目光从他人身上移开，只关注到自己的处境。
回到凯文和卡罗的情况，凯文需要了解卡罗，把他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卡罗呢，他需要寻求从过去的虐待中获得医治，这样才能真正爱自己和丈夫。作为弟兄，我们可以选择用严厉和苦读对待妻子、孩子、老板、同事或邻舍，或者选择去找神做正确的事。但要做正确的事，我们需要神的力量。
为了获得神的力量克服苦难，我们需要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得到。
没错，圣经说得很清楚，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和十二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可能会说，我相信神，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但魔鬼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朋友，你呢？你想努力成为属神的弟兄，还是没有神的人呢？圣经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朋友，我们邀请你承认你的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在余生中做他的门徒吧。
我们的祷告是，你今天已经做了这些步骤，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请与我们联系，这是庆祝，也是工作。作为基督徒呢，你需要加入可以鼓励你与你一起祷告又让你对神的话语负责的信徒群体。所以认识神的话很重要，就是要每天阅读圣经，然后你会学到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神正在寻找预备要跟随他的弟兄，而且不管面临的任何挑战或者是痛苦，他们都不会回头。因为衡量弟兄的真正标准呢，是在试炼中的反应。当你遇到艰难的处境，想放弃了，欺骗，有苦读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吗？因为他顾念我们。
弟兄们，肯特和我希望你们明白，衡量敬虔弟兄的真正标准不是财富、地位或者成就，而是生命轨迹中的反应。朋友啊，无论你面对什么，我们都鼓励你去找神做正确的事。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这个节目，装备和鼓励弟兄发挥神赐给你的潜力。今天我们探讨的是衡量敬虔弟兄的真正标准。本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勇士兴起》第二卷第三讲。